今天晚间聚会哈，如果我们看来表安排表定是小弟哈，但是今天不是小弟来主讲哈，今天我们这个见证哈，它是要由铺子教会的王玉文姐妹，那铺子教会是小弟从小长大的教会哈，所以小弟其实跟王玉文姐妹哈其实是很早就认识了哈，那在上个礼拜二啊，其实原本是就是要见证的就是社会工作与信仰，但是真的是很碰巧就遇到十几年来就是再一次的大停电，那刚好就是在接近七点的时候教会就开始停电了，所以当天就没有聚会，那但是机会难得，所以我们就再次邀请王玉姐妹今天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她在社会工作，他是嘉义县政府的社工退休，他做了一辈子的工作就是社工，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那他跟他跟信仰有什么关系，以及他目前所在从事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造就。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九节，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在新约圣经277页，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好，一章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又多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这段好，以下省略，这段经节是保罗在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一段话，那他开头其实很直接的讲出腓立比教会目前的福音是兴旺的，而且大家同心合意在做这福音的工作。好，那当他讲完这段话之后，接着就讲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两段经节，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特别在中山教会，其实我们是 很努力的去做的，那也有一些成果，但是保罗要特别在勉励他们，除了在福音的事情上面之外，他们在自己所见的，那在爱心上面，在知识在见识上面，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增长。我相信腓立比教会的爱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基于这个爱心，他们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再来呢，保罗勉励他们在知识跟见识上面，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听见证，听各样的专题，因为我们从见证跟专题里面我们可得到很多的知识，也可以得到很多人的经验，这些就是见识。那我觉得在这个月其实我们排了各式各样的专题，那我觉得至少我们在我们基础有的爱心之外，我们在知识跟见识上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好，那我们再来就请王玉文姐妹来帮我们做今天社会工作与信仰的见证。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以及我的社会工作。因为我是从事社会工作的，所以今天的专题是工作与信仰啊。那我就讲我的社工哈。那首先我来讲一下我的信仰背景哦。我知道松山教会有在寻根活动嘛，所以就知道说哇。你这一代是第几代哈？那我是牛挑湾教会哈，就是台湾最早期的三间教会之一，哎，然后呢，我的曾祖父是黄虎柱啊，那他本来全家都是长老教会的信徒，后来知道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所以全家就受洗哈，过来真耶稣教会啊。那我是第四代了。然后，我的女儿怡姐她是第五代， 小朋友就是第六代了哈。我在这边要特别讲，就是我的祖父祖母，他是生了十个小孩哦。那除了我五姑姑从小送给我的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之外，因为他没有生育，他一直很喜欢我五姑姑。那其他九个小孩都从小都受洗哈。那我五姑姑呢，就是在我们台湾的东海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到美国去念研究所，然后考上他们那边的图书馆管理员哈，算是公职了哈。那他本来没有信仰，后来呢，他就跟人家辩论，那到最后他成了外教会的女执事哈。那前几年呢，他的先生心脏病很严重，那我的小姑丈就带着传道去跟我五姑姑夫妇来做见证，之后呢，他们就为他们祷告，结果我那个五姑丈他的身体就好起来了，然后现在也受洗进入我们的真耶稣教会哈。那我五姑姑说。我说哈，姑姑，你以前在外教会是执事啊？他就很谦虚的说啊，我现在是真耶稣教会的幼稚园哈。他就所以呢，凡是主的羊，主耶稣都会把他引领到主的羊圈里面哈。感谢主。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我的社工背景。我是民国1967年在实践家专社工科毕业那我首先是在亲戚家印刷公司做了一年，后来我一个同学就邀我去考社工那我说我在上班没有办法跑到台北。他说你把毕业证书影印好，我帮你跑一趟就是要盖那个实践家专的官房这样才能去报考。以前是这样的现在应该不用这样了。结果呢我备考一个礼拜很认真的念书，感谢主就考上了那时候就是分化在台南县的北门乡。北门乡如果年龄跟我差不多的话，你们听过红通嘛就是一个他没有拜老师，可是他自己会画那是北门，是他的故乡当我要去报道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哇，那北门乡是五角病患很多的地方我看你要去的时候应该鞋子底下要有隔一张纸，他是开玩笑一张纸又能怎么样呢那我还是勇敢的下乡了我记得那时候的面谈的老师跟我说你那么瘦，我以前非常瘦47公斤，你那么瘦你一个人下乡家人放心嘛我说没问题啦，我叔叔在麻豆我可以住他家就这样子我就到北门乡去服务了那现在退休，我已经退休3年了后来就跟我先生还有另外一对夫妇还有一对姑嫂，我们埔子教会就有6个去参加那个葡萄园生命关怀协会，都成为合格的教师。社工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助人的专业他的对象呢是协助个人、家庭团体跟社区能够让一个人在他所处的环境里面能够增强或者是恢复他的社会功能然后这是一种专业的活动那期望是怎样？社工的介入是希望能够预防或者是舒缓社会问题的发生那社工的定义呢，就是利他主义。什么是利他？对别人有利益的就是对人有帮助的它是社会指导原则，那它是源于欧洲的早期的教会基于人道关怀去关怀比较贫穷的人然后呢给予关怀访视跟物质上的救助，来维护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利那社会工作它是有科学知识为基础，用专业方法去做服务，而不是说我这边有白米100斤要救助的你们列车低收入户来领，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助人工作跟一般的行善活动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我是 在北门乡以前的社工非常的单纯，只要怎样把列册低收入户的这一两百户哈，你做地毯式的访视，然后你找出一两不是一两个，就是看有几个比较需要帮助的家庭哦，在就是帮助他们申请急难救助金哈，协助他就医。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全民健保的制度哦，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之一哈。可是它是在1984年4月1日才开办哦，之前呢，只要家里有一个人呐、生重病或者是慢性病，足以拖垮一个家庭的哦，就是医疗会很庞大的话，我首先呢就是去访问。一天骑着脚踏车哦，去访问六七户，然后晚上回来就拼命做记录哦。那时候是这样的哈、那我记得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得了水脑症，他头哈胀得很大，然后这个爸爸妈妈为着这个小孩的医疗费用在伤脑筋。那我回去之后就帮他申请社会资源或者是政府的资源让他去开刀让他得到这个妥善的医疗哈，然后第二是五角病患哦，真的那边有很多五角病患哈。那我去访视，看了一个中年男子，他有小孩哈，然后他的脚是截肢的，那我就带他去北门，我就带他去家扶中心申请那个社会资源。那个一个小孩如果通过的话，他可以得到差不多850块的。这个每个月的固定扶助金呢、如果他有三个小孩、他就得到了不少的帮助哈、然后后来我结婚就调到东石乡，东石乡是在我们埔子隔壁一个沿海的乡镇哈、那我去访视的时候也是看到一对夫妇为了一个小男孩常常跌倒，他就很伤脑筋，那我就带他们就是按夫妇还有小孩去嘉义市去看医生，那诊断出来是癫痫，难怪他会常常昏倒啊。那个医生呢，他就问我说：“哎，小姐，小姐，那你跟这个家庭有什么关系吗？是亲戚吗？”我说：“我们不是亲戚，我是社工，他是我的案主哈。我接这个个案，那个就是案家。”那个主角就是案主哈，然后第二个我也碰上那个案家，他的孩子是现在以前说精神病患，现在说失觉哈，思考的感觉失觉失调了哈，就是曾经我跟李干事去，结果呢他就当场用一个大棍子就把他妈妈打得跌倒哈。所以当社工也是要有很勇敢然、后，然后再来我就在那边一年就调到埔子公所哈。有一天我在公所就有一个妇人哈，她神情非常紧张，跑来找我，她说：“社工小姐，你可不可以带我的小孩去看医生呐？”我说：“你的小孩怎么了？”她说：“她去年联考失败之后呢，她就不敢出门了。”已经有1年3个月没有踏出家门一步哈，然后他请求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孩去看医生哈，好，那我就跟他到他家里了，然后刚好客厅啊有一个人看到外面有人来，他就赶快快步的要跑进他的卧室里面，他妈妈说快快快，要不然你就看不到他了，好，那我们就进去，好，进去的时候哇。看得我心惊胆跳的，因为他北面的墙壁哦画了一个大济公哦，大概占了墙壁的3/4哦，他拿一个扇子哦，画得很像哦，然后呢，南面呢画了一条龙哈、他用油漆来漆颜色，那色彩很鲜艳，也很像哈、然后那个西边呢画了一个血红色的大嘴唇。它虽然是红色，你看起来有点可怕哈，而且下面还有四个英文字母 KISS 好，然后东边这边挂了一个长剑哦，然后还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哦，看起来真的是其实我心里是很害怕的啦哈。那 我一踏进去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哇，他如果打我一顿或揍我一拳，那怎么办啊？其实我相当的害怕。可是呢，想到说，哇，这个岸母他那么信任我来找我，那我就故作镇定状哦，我就问他说，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他想了一下，他有讲，他有回答，他姓李某某这样哈、哦。那我就说，我就跟他谈哈、哦，我说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他就告诉我说没什么好谈的哈、哦，他并不愿意跟我谈。后来呢，我就赶快环顾四周，看看有什么话题跟他讲。我说哇，你买那么多精装本的书啊，哦，那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呢？结果呢，他就把那个书拿来给我看。我说哇，你研究这种东西哦？他就说没有啦，随便看看。哎，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跟我讲话了哈、哦，所以呢，就这样子啊、我就问他说，我跟你做朋友好不好？以后有空我就常常来看你。他说好啊哈、哦。然后第二次我去他家的时候呢，哎，他在玩一个小球，然后他的家具啊、墙壁全部是小刀的刀痕，因为他都常常无聊这样射在那个家具坑坑洞洞的哈，然后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开得非常的大声，那我就说，哎，你收音机可不可以关小一点哈？啊，他就关小一点，然后我跟他谈到就医的问题，他就跳起来，然后这样，好，这是什么肢体语言呢？我说哇，你这样好像在告诉我，你真爱管闲事，你最好给我出去，好。结果他就笑了，因为我猜中他的心里想什么。结果呢，他就把那个抱胸就放下，放下了，然后坐下来，他就跟我谈。他说，我说，哎，你为什么不敢出门？他说不想出去啊，哈。那我再问他说，是不是因为考试失败了，所以不想出去？他说对呀、我们邻居说我没有考上高中没有用了，我妈妈也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好丢脸哦。所以呢，他就跟我讲一些他心里的话啊，这样已经建立了辅导关系哈。然后其实我去收集这个孩子的特质哈，他是真的一年多没出去，然后头发也不理，然后一天要洗三次澡。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夏天一天洗三次其实不足为奇，可是那时候并不是那么热的天气。结果呢，他是跟家人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他讨厌全家人。他说从小我就觉得家里没有人爱我，妈妈呢总是拿着藤条在追赶我。那我说如果你想念书的话，明年再来考试啊。他说有啊，我要考五专哈。然后我就引导他说，你整个的那个画得很像，可是气氛有一点怎么样？阴森恐怖哈。然后跟他谈一下你以后有什么计划，然后又问他头发可不可以剪一剪。然后在下次去的时候，哎，他头发剪短了，可是啊，那个头发的剪短的样子很奇怪哈，那高爷啊那哈，然后我就说啊，你理头发了，很棒哎，那你去哪边理的？他就说，自己理的啊。我说自己怎么理啊？他说很简单呐、前后左右各摆一面镜子，就这样剪哈，他的确是剪了啦哈。然后在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哇，他剪了就是很整齐的平头，是在对面剪的。哇，他已经要走出去了。然后他妈妈告诉我说，哎，我儿子哈、已经昨天到嘉义市去报考高中了哦。后来呢我是让他请听哦，让他倾吐他的心声，让他的想法讲出来哈。之后呢我就接到他一封信，他说很感谢我在最适当的时候去跟他 做朋友了哈。然后呢，他现在已经考上北部的一所高职哈，然后过着正常的生活哈。我看到这封信，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你的介入，让他那个少年他能够过着正常的生活哈。这是一个求学哈遇到挫折的案例哈，所以啊，我觉得不要随便骂自己的孩子没有用哈，这样会造成他怎么样失去志气哈。再下来很多的案例，就不讲那么多了啦哈。之后呢，我们就调到那个县政府，以前是一个乡镇派出一个社工哈。那比如说我在埔子所有的社工都完全由我来包办。那后来就是集中上班，把所有18个乡镇的社工都集中到县政府来上班，然后分三组，一组是6个乡镇，所有这6个乡镇如果发生个案哦，就是通报进来，我们就 A B C D 这样轮哈。儿童保护，我们要做的是儿童保护案。儿童保护起因很多，比如说有一个保姆就打电话来，有一个保姆带一个小婴儿来我这边，付了一个月的钱，他就不见了，从此就不见了，你们社会局带回去养吧，哇，他就讲这样哎哈，那我们就赶快去访问。然后呢，后来发现他妈妈是八大行业的。也得了艾滋，他跟我表明他没有办法去养这个小朋友，所以我就帮他安排儿童福利机构，让他去出养到美国哈。刚好那个认养人是一个语言的治疗师，那个小朋友就有点语言方面发展迟缓啊。那家庭暴力案呢，通常海口的人很喜欢喝酒，平常没事的话其实是不错的先生，可是一喝酒呢。打太太打小孩哦，都是有的。但是有一次我要打电话去访问一个家暴案，不是被害人接电话，是他的先生加害人接电话。他说小姐你不要光访问我的太太了，你也来访问我一下嘛。好，我说他既然邀请了，我就去跟他访问。结果他说他是一家吸管的工厂的老板。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50岁了，我周围的小儿麻痹的朋友都一个一个走了，我心里压力很大，我要养好几个家庭哈，所以我很爱我太太哦，可是哈我就是脾气比较不好一点哈。他就讲出他的心声。那还有一个跑到县政府来找我，他说哎怎么办，我太太去申请保护令呢，那我怎么办啊。我说申请保护令是他的权利但是你只要不要再打他了，就不会违反保护令就没事哈。接下来是性侵害案性侵害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对姐妹花，爸爸对念附校的一个姐姐性侵害，然后有一天这个姐姐因为 MC 来了她不要，结果这个爸爸就去找她念国中的女儿，那个女儿她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她就告诉她同学，她同学就告诉辅导室的主任老师，那他们知道要通报，没有通报要怎样，会花钱呢齁所以他们有通报，但是他并没有心理准备说让社工员来介入这件事情齁。那我就去打电话要去访问学校都是拒绝的。后来有一次我去发放那个重阳节的礼金然后我就不打电话，就直接去找那个学生齁。当然我是要透过老师本来都阻挠我去访问，他一直说哎我们老师没空了，我说我不访问老师啊，我访问学生，他没办法只好让我访视。结果呢访视之后小孩子有跟我讲，然后再跟他妈妈说我请他妈妈提出告诉，他妈妈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生计是他先生在负担的是他先生是工友，那怎么办，我就只好通报那个警察局妇幼队然后直接带着两个小朋友去做笔录，笔录是由女警来担任，那我是担任什么 陪同征讯、安抚情绪、社工的角色就是这样。然后呢，其实小孩的心理是矛盾的，为什么？他们不喜欢爸爸对他做这种事情，但是他们也不喜欢过这样的生活，又担心爸爸如果去监狱的话怎么办，有可能心脏病发什么的哈。那当检察官羁押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检察官说，如果你们要释放这个爸爸，要告诉我，我要把小孩子安置起来，这样才安全哈。那个法官就说，不会了，我不会放他走了哈。再来说性交易案哦，性交易有一个乖乖的女生哈，就是长得也漂漂亮亮的，为什么会去做性交易呢？因为妈妈她认为说，小孩子不用给您用钱了哈，要吃水果，我家冰箱都有啊。那么要穿漂亮的衣服，都在我帮他买的衣橱里面。因为父母的这样的观念，小孩子，我们知道有时候同学会相邀一起去吃个牛排啊什么哈，然后第一次向人家借钱，第二次总不能再借了吧，然后就被怂恿去做性交易，然后第一次做性交易就被抓到了，因为他看到警察来慌慌张张的啊，然后他的皮包里面呢就有保险套哈，然后警察说哦你在做性交易哦，他哎郭英啊他也承认了，结果就进了那个云林教养院2年哈，所以建议还是要给零用钱啊，自己给多少你们家长自己去衡量，太多太少都不宜啦啊，少一点没关系，不要完全不给哈。然后老人保护案哦，其实是有老人被虐待的情况哈，但是我们知道老人有时候失智为什么会打人，因为他的前额叶坏掉了，所以有容易发生暴力，然后他会想说照顾我的人偷我的钱，他老人会有一些没有很实在的一些感觉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的老人就是到今年年底就是假如100个人口里面有占了7%的人口是65岁的老人的话，他就是他就是什么一个进入老年的一个社会哈，叫做高龄化社会。假如你是超过14%的话，就是高龄社会。高龄化是慢慢的进入老人的那个社会哈。然后到年，我们本来是在2月的时候统计哦，我们的人口啊，老人人口啊，已经到13.33%了，所以到年底呢，就14%的话，就是表示是高龄社会。然后到了9年后呢，就变成超高龄社会，那时候会达到20%哈，就是4个老或者是5个老人之中有一个。就是100个人口里面有20%等于是5个人当中有一个老人就是超高龄的社会，这个是其实是政府很重视的一个话题了。然后性骚扰，性骚扰案就是有时候女生骑脚踏车，然后旁边一个男生过去就抓她一把，那像我们的昨天电视也有那个说什么世界大学运动会，也是有外国的选手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或家属做出这种就算性骚扰哈。再来就是父母离婚子女的监护权其实父母离婚最可怜的就是小孩了哈，小孩有爸爸就没有妈妈，有妈妈就没有爸爸，那法官很容易把儿子判给爸爸，把女儿判给妈妈哈。其实法官他会来文请我们社工去调查，那我们主要是看他们什么，看他第一看他们的经济能力是不是足以 养小孩，第二平常照顾小孩是谁照顾的多哈，还有子女如果稍微懂事了6-7岁就问他你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根据统计大部分人都要跟妈妈哈，因为可能是妈妈比较会照顾小孩吧。 然后其他交办事件就非常的多了，什么巴掌溪事件啊，我们去公墓那边去陪伴家属哈，这一类的事情是很多。好，然后就退休了，我3年前就退休哈。其实我身体其实不太好了哈，我先说哇，你这个在卖命呐、啊、哈，就他要鼓励我退休。那退休之后，我本来就是我跟明道以前就是少年班的啊，有共事过哈。然后有时候初中级班也会安排，差不多一季会安排一次至两次哈。然后退休之后就参加教会的访问组，然后聚会的接待组。后来呢，就是在我103年退休，104年哦，就去做生命教育的一个教师的一个研习哈。然后取得我们铺子刚好有六个同工哈，如果说社工跟生命教育有什么关联的话，其实个案访视就像我们教会的访问组工作，我们的工作方法都是要有同理心，同理心就是站在他的位置上想一想，就穿着他的鞋子来想一想哈，不是说啊我觉得他这样不好，不是，因为他处在那个环境当中，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哈。他倾听哈，要听听他在讲什么，然后你要听的时候要看着对方，不是在讲伊个啊，你要看点名哈，就是要看着对方哈，然后要接纳哈。我觉得我考社工的时候，其实有写到这一题哈，那就考上了。同理心、倾听跟接纳哈。那团体工作呢，其实我们有分同质性跟异质性哈。同质性就是就大家都差不多的，那异质性有可能是单亲家庭跟双亲的家庭来做的一个团体啊，透过团体的动力呢，其实是可以互相帮助的哈，啊，互相了解，那跟我们在校园里面做生命教育是一样的，因为成员是差不多的。在社区工作呢，就是我们教会是营队工作或者是关怀据点哈，这个跟社区活动比较相像，而社区活动跟团体不同的地方就是社区参加的人有可能是不同的人哦。那个校园生命教育是大概是这一班，就是这一班哈。这是我们的海报哦，乐林算是中南区第一个示范的一个教会。乐林它源自于新加坡对年长者的敬称哦，它是55岁以上的人哈，叫做乐林族。乐林为什么叫乐龄？快乐的学习，忘记年龄的意思。那有活到老学到老的正面意义。那参加的对象是什么？社区临近社区的朋友、教会同龄跟工作人员，我们有一个工作团队。然后社区的朋友是指什么呢？医生说我身体不好要运动，所以我就参加很多的运动团体。我有发那个 DM 或者是用那个 LINE 哦，告诉他们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你要亲自去邀请他。我在土风舞班哦，在跳舞班我请了4位朋友去，然后在那个早操班有5位朋友，还有我们一个月差不多爬2次溪头哈，山友。还有1位参加，还有我是埔子市的乐林志工，好，这是政府的，不是我们教会的哈的志工朋友，有4位参加，那一共就差不多14位哈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每月2次啊，我们做了3个月就一共6次嘛哈，每月的单周的礼拜二来办呢。我们的活动内容有什么呢？健康测量。就是量量血压，量量血糖。有一个人一量300，哇，他吓死了，他说我从来没有量过哈。然后他就会注意身体的健康。然后手工艺，比如说做那个零钱包啊哈。那还有什么姜片糖哦，还有健康讲座、社区服务。我们后来就到早疗中心哦，去表演喜乐操给小朋友，早疗的小朋友看哈。然后生命回顾是。到最后第6次我们请他们交那个相片，然后呢请他们每个人上来说明哈，这样互动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就是请传道或者是执事也可以了哈，做 福音短讲哈，二十分钟。那我要强调的是，因为我们有十几位慕道者，慕道未信者，不要说慕道者，他们未信。如果说一下子就用灵言祷告，会不会把他们吓坏了？会哈。所以我们传道他也知道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用悟性祷告这样哈。然后每次活动都有那个聚餐哈，明道妈妈煮的那个南瓜粥。一级棒的好吃哈，我们那些朋友都说哇，那也好吃哈，我把你那庙是吃过哈，不会好吃。然后那个南瓜又是他们自己种的，一个大南瓜就供很多人吃哈。那每次参加人数有时候会少一点，有时候会多一点哈。好，这是我们做喜乐操的活动啊。姜片堂，这也是姜片堂啊。这穿红色衣服，这是律师的太太哈，是我们。运动班的朋友，最旁边那位你们认识吗？哈，松山教会的姐妹哈。好，然后我们在104年9月去，其实是104年5月拿到证书，受完训而已，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证书，就经过3-4个月，我们就被推到第一线，为什么？因为没有工作人员啊，本来是说你受训之后就是要有一年的实习。没有，马上叫我们要，交出一个人两个方案，大家拢惊到要死，无人要交。啊，后来呢，我想说，哎呀，我是社工嘛，就不用怕嘛，哈。我们开始动工了，神就会跟我们同工这样子，哈。那我就交了两篇，那我们铺子一位同工就说，这篇我要改，你 OK， 你去上，啊，我们一人上一课。那有老师退休的，他也。当当们，为什么他的对象是小朋友啊？现在那个乐林是老人家哈，他不是校园团契的，校园的话是国小，他觉得不一样，惊，所以他就观察了一个学期，啊，下学期他就勇敢的站出来了，而且他上得很好，因为他本来就是老师啊，所以如果是老师退休或者是社工退休，都很适合这份工作哈。然后在。105年，我们就上大香国小的生命教育哈，一学期差不多8次哈，两学期是6次，这是啊，传道也有去哈，偶尔啦，他们太忙了。那个这个是母亲节的，或者是一些卡片哈。旁边这个是让他们看说，你如果要教他们说，哎，你的群绪怎么样？他们表达不出来，我们又借着图画让他们去表达，说，哎呀，这个就是我的情绪，我这个礼拜感觉怎么样哈？把他那个情绪表达出来哈。好，这个是一些团刊活动，有点轰炸，就根据小朋友的特点哈来做。然后呢，我们已经做了2个学校了，今年要到大同国小去做。林奕涵呢，他有一次告诉他妈妈说：“妈妈，我们家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家没有性教育哈。这个区块是的确是比较少的哈。所以我就想说，设计自我保护哈，少女自我保护，就是对性侵害的预防哈，叫他们知道怎么说不哈，要不然。”一个少女看那个老师这么有权威啊，她也不敢拒绝哈。真神呢，愿意呢，万人得救，我们也愿意跟人同享福音的好处了哈。我们就哥林多前书3:6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今晚去传福音哦，不用，然后有机会就跟进哦，不用想说，哎，他是不是以后会信主？那是他跟主耶稣的关系哈。神会叫他生长哈。至于什么时候就不知道哈。然后，约翰福音9:4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哈，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哈，神在我们身上呢，其实都有一个计划，但我们要有使命感啊，要有这个敏感度，知道说神要我做什么哈。 然后再来看哥罗西书，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了，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在新约的286页哈。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哦，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预备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阿们。虽然我们做生命教育，我们是没有像在县政府工作的时候有领薪水，但是呢有更大的赏赐，相信说我们做圣工以后到天国会得到主耶稣的大礼物，那是基业，是不朽坏的，更加宝贵哦。事实上我们在世生活会遇到一些困难跟挫折，但是呢幸好我们有主耶稣可以依靠，那我们要靠主活着，靠主坚强，靠主走完人生的岁月，还要靠主得顺，那我们要靠主走天国路，大家一起努力了。那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天上的真神，平安福气归于在座所有的每一位同龄跟慕道朋友。分享到此。
好，那韵老师他今天分享比较短，因为他知道后面有摸彩。好，那就是其实我觉得以前还蛮佩服做社会工作的，其实从小就很佩服。其实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去发觉身边有些人不一样，有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我们真正能够付诸行动的或许有，但是其实不是很多。但是社工他的工作其实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有案子，然后有需要，哪里有需要他们就会去帮忙，尽各样的协助，不管是社会资源或是自己的爱心。我觉得这个人这种工作其实跟信仰的连结事实上是非常多的。那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我只是一个行善的工作，那我们的信仰其实是让我们不管是今生或者是来世能够过更好的品质，而且让我们身边人也是这样去做的，那也能够得到一样的，一样的主耶稣的爱心，一样主耶能够学到主耶稣的教训，过好的生活。那实际上这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跟把这个爱心实行在别人的身上。好，那我们再唱赞美诗395首。